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啊。在最近呢，我们都知道澳洲出了一个比较让人害怕的事情，恐怖分子到这个 Lindt 巧克力店里面去绑架。但是最近在澳洲呢有一个人，我觉得他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到街头上呢把两只手张开，然后拿个眼罩呢把自己眼睛蒙起来，旁边放一块牌子说请你来拥抱我，后面那一句比较有意思，他说我相信你，你愿意相信我吗？结果呢很多人也很感动老老少少就跑过去拥抱他。最后呢他这两手张开，这个好像巴西那个山上那个耶稣一样，就站在那里打开两个眼睛蒙起来，然后旁边绕一大群人，隔一阵子就有一群人就跑过去抱他。不过最后好像警察来把他开个罚单，可能变成群众的问题我们的好奇是他凭什么敢这样做。我想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的时代，我们的确社区是需要这样子敢用，如果是基督徒的话，用恩典来彼此的拥抱。那我们还是这一年的开始呢，还是用拥抱来开始，我们弟兄跟弟兄姐妹的姐妹，我们互相来感恩。我们新年开始，我们是用第二章的第一节，它上面写一个我劝你们第一，这个第一这个字呢是意思上就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们今年一开始呢，我们就来看保罗说什么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进入之前呢，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可能有人看过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政治大家猜得出来这张相片在干嘛？这是台北市市长竞选人的这个相片重点不是哪一个人因为我们到主日讲台的时候，我们重点不是在政治上面，重点我是想去观察说，当我们在一个城市的时候，保罗说为万人祈求，为君王和一位在位的祷告，但是你祷告什么呢？那你就需要去学习去观察我们所在这个城市，或你所在的亚洲的城市，那每一个城市里面那个带领者他怎么去带领那个城市。这个题目是更好的台北，那这个候选人呢，我就不讲他的名字因为重点不是在讲这个人的名字，我在讲说他这个人，他这个想带领一个台北市的时候他怎么想。他一共列了30个政见，其中有一个政见很有意思我念给你听。我几乎在我想在美国的环境里面还有亚洲的环境里面，好像没有人写过这种见证30个见证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在公共场所普遍设立急救设备，就是自动体外电极器，叫 AED 我们想做医生的比较晓得，就是说有人这个休克要电击一下，他说应该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呢设立一个电极的一个措施，可以紧急急救，同时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急救体系，结合台北市的急救医疗系统，只要有人倒地，救护车在最短时间里到达，而且 将病人送到适当的医院，上了救护车之后，车上的生命象征的监视器跟心电图马上 WiFi 传到医院的紧急病房，预先准备争取黄金五分钟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姑且不论说他以后是不是能够达成这个状况哈，我看见就是说他是事实上这个竞选人是一个在紧急病房待做医生做了30年的一个医生，所以他其中一个证件是就是这个证件。然后呢，他的几个主张，他说我不要搞什么大口号，我要贴近市民生活的道路挖补食品安全教育跟医疗资源的平等。他说不管是政治人物或是媒体都应当坚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否则就会造成信任的崩溃，人民之间的不信任，更不相信政府，这是目前台湾社会空转的重要原因。这不只是一场选举，更是一场改变政治、改变选举文化的社会运动。啊，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主要不是在讲政治，我们是在观察，观察啊，这个人是没有任何党派的，这个人他几乎也没什么信仰，他有一点看一些佛经什么的，但是呢，当他在面对一个城市的时候，在面对万人的时候，作为一个市长，可能的市长，他现在已经是市长了哈。作为一个可能市长，他的着眼点在哪里？他怎么样去关心众人之事？好，那我们慢慢的把这个着眼点呢，待会再转过来去看保罗的经文，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扪心自问，看到保罗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我们大部分的祷告都是针对比较个人性的，针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个人、自己的教会，恐怕我们很少为，不要说为万人祷告，我们很少为城市祷告，也很少为在位掌权的祷告。那保罗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说这个其实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呢？这个在这个当时的背景里面，提摩太前书的背景里面呢，当时有一些敌对的假先知，假先知里面有一个倾向就是很自我中心，所以当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之后呢，如果受了假先知影响或错误的方向，然后这个教会就只比较顾自己，事实上不顾教会以外所有的环境的时候呢，这个事实上不是神原来的心意。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反省我们自己教会的状况啊。我们从比例上来看，我们的代祷事项其实也是落入这个光景的。在北美教会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叫做主流文化里面下面的一个次文化，所以我们就会很容易卡在这个次文化里面，就自己待在一个安乐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比较不大敢去碰那个外界的环境。所以保罗在讲说这个其实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提醒我们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如果保持原来这个样子呢，其实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再仔细去看呢，其实是很自我中心的。那保罗在面对这个第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要我们眼光不能只看自己的这一部分，要去看你所属的城市，你所处的城市的在位掌权者，要为他们祷告。那保罗从祷告到实际的行动，你会看到保罗在当时的这个地方是以弗所这个地方哈。那在当时的地方呢， 保罗这样的一个祷告，他大概用从三十岁一直到可能是五六十岁，用二三十年的光阴，就把以弗所那一带的地方福音都传遍了。那通常呢，我们面对特别是这种为万人祷告的时候呢，你通常会有一个觉得很难祷告的地方，就是我这样祷告有效吗？如果你去看那个以弗所的历史哈，是很有意思的。保罗这时候可能是西元刚开始五六十年左右。以弗所教会是什么样？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以弗所呢，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的话，在十九章会看见以弗所，它有一个特色，它有一个核心，它是一个大女神叫雅米底，另外一个名称叫达安娜，达安娜我们就比较熟了哈。她这个女神呢，她一个重点是什么？她是叫众生之母，她掌管生育跟所有的资源，从现代化的术语就是生产力中心。然后这个庙的后面呢，其实是很复杂的。这庙后面呢，它事实上有一个范围，有点像圣经里面的逃城，所有的罪犯啊、杀人犯啊，都可以逃到那里，然后不受法律的制裁。然后这个庙里面呢，有很多女妓啊，那个作为庙妓这样子。所以整个城市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中心呢？它是集中权钱色于一身，然后不仅是这个城市影响了这个城市，它还从这个城市影响了当时的附近罗马帝国相当大的一个范围。那有时候我们会问，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保罗，当时的提摩太，我们说我们去为这样的一个城市祷告，说主啊，求你带领这个城市归向你，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恐怕都会有点心虚。但是从历史来看呢，这是西元五六十年的时候，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的资料，到了西元三四一年的时候呢，这个城市开了一个叫做教会联盟的一个会议，你会发现呢，到三百四十一年的时候呢，这整个城市就福音化了。所以在保罗在做五十年到六十年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的确看不见后面神要怎么做，但是神按着他永不改变的旨意，就把整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就整个转成福音化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来，每一个城市里面的想要做市长掌权的，他的心中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他的祷告也是希望这个城市呢走向一个比较更好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即使政见是这样子，后来很多时候跟他所表达出来政见是相反的。当一个基督徒在为一个城市祷告的时候呢，跟政治上的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就是这整个推动改变的主使人呢，不是这个所谓市长或领导人，而是那个永恒不变的主。所以保罗在后面短短的六七节经文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样讲，他说我们为万人跟君王祷告的时候呢，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我们神救主面前可以蒙悦纳。这是保罗祷告的态度，他的态度呢是一个陶足喜悦的态度。然后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从第四节就解释，他说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然后第五节是一个关键，因为只有一个神，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乃是这个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然后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这个时候这势必证明出来，然后保罗为此做传福音。我们基督徒做久了， 这样看这个经文，你可能还看不出这个跟如果应用在 Boston 这个城市有什么差别，到底怎么应用。一般的政治上呢，他想去改变那个城市的时候呢，其实他在做一件事情。一个政治人物呢，刚刚我提了他几个政见哈，你可以再看一下，然后跟保罗这个书信你可以对一下哈。他说，无论是政治人物或媒体，都应该坚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否则造成信任的崩溃，人民间的不信跟不相信政府，这是让政府空转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所表达的政见是他要改变整个价值观，整个体系，让这个人民跟政府之间建立一个互信的一个机制。那他在背后里面政见里面没有写的东西呢，事实上有两个主要的重点。就是说其实很多政治人物他提的政见基本上是差不多大同小异的，就是我要建立一个既公义又蛮有慈爱的社会体系。但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领导的这个人起来建立一个既有公义又慈爱的一个社会体系。那这个领导人如果碰到他比如进入一个新的政府，比如说进入台北市市政府，那他会碰到很多东西要协调了，他会碰到有很多人会反对他，有很多人会赞成他，所以他在做什么角色呢？他在做一个仲裁者跟调停者的一个角色。当一个人物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他通常怎么做呢？他可以用两个事情来做。第一个就是用使人惧怕的方式，就是你这样做呢，你这个垃圾不好好清呢，我就把你裁掉，用惧怕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让人骄傲的方式，你如果好好做呢，我就会好好的鼓励你升级，然后让你觉得很荣耀。所以用惧怕跟骄傲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那请问几乎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做，请问这政治人物做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这就很有意思了。原来他在做圣经里面保罗刚讲的一件事，叫中保。中保在圣经里面它的原文的最基本的解释是仲裁者跟调停者，就是说有一个人站在两方面的冲突，这两方面的冲突呢，这个仲裁者调停者呢需要恢复两方面的平安，或恢复两方面的友谊，然后让两方面协调到一个程度，可以立一个约，让他们遵守这个条约，然后往好的方向走。如果从这个角度呢，你来看保罗所带出来的基督耶稣的福音就有意思了。我们都知道做仲裁者、做协调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任何一个人说我是可以来担任这个角色，其实他在说什么？就是说我是一个 peacemaker， 我是可以建立和平的一个人。但是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人物，你发现他在讲完这个话之后呢，你发现呢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所以保罗在讲说，当我们为万人祷告，为君王祷告，为在位王、在位掌权者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到仲裁者跟协调者的一个真正的完全的角色。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说，只有一位神，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只有一个仲裁者、协调者，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在这里保罗所讲的中保呢，又跟政治人物的讲的那个角色有点不同。这里讲到是神跟人之间的协调者。保罗其实在这里讲说，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的期望是一个完美的美善的社会。人呢，我们住在人的世界里面，我们都知道人不仅是不完全，而且甚至于人的很多生命特质是与这种完美完善是互相抵抗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对人所做出来的事情不仅是难受，而且是会愤怒。所以我们就要讲到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震怒。所以耶稣基督是在中间做一个仲裁者，先要仲裁神跟人之间的争论，因为神对人很生气，所以他要协调让他们彼此能够和好。这是中保的这个角色。但是他怎么做呢？他怎么做就是在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仲裁者，他也是一个赎罪者。要协调的时候呢，需要因为人跟神之间有争论，人顶撞了神，然后神的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圣经讲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亡。那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做了赎罪的代价，代替我们的死亡。所以你们发现呢，耶稣基督做的这个仲裁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中保，他是协调者；第二个协调者就是说他延伸那个公义；第二个他是赎罪者，他是慈爱的展现者。所以任何一个中保的角色，他是需要又做到既公义又慈爱的一个角色。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呢，很多时候他就会倒退回去。所以你就看，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说实在话，我们不可能把任何期望寄望在一个君王身上。我们只是祷告说，求主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方向，让他清楚了解天上地下只有一个仲裁者，只有一个调停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不到这个完美的地步。所以保罗当他在讲这个时候呢，我们从为君王的祷告呢，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倒着看回来，就是不仅政治人物在做仲裁者的角度，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家庭、在教会、在工作、在各个场合里面，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个领导的角色，那我们所犯的错误跟政治人物所犯的错误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保罗在这里呢，他把整个一个我们刚刚讲以弗所这个教会呢，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它事实上是一个罪恶的中心。他用各式各样的权啊、钱啊、色啊，吸引所有的人来敬拜这个女神。然后保罗在祷告的时候，要把这整个价值体系翻转过来。然后后来他把整个翻转过来，那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呢，面对的问题都不同。要在中间看到主耶稣在这个城市怎么样做仲裁，怎么样做协调，把这整个城市翻转过来，这个事实上是保罗要我们做为万人祷告、为君王祷告的真正的一个转捩点。当我们在往下看之前呢，我们再问几件事情。每一个城市呢都有它的特点。我们刚刚说以弗所教会是权钱色的这个中心哦，在美国城市里面，你觉得纽约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有人就会说是华尔街。纽约的核心价值是钱。你到华盛顿 DC， 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有人说是白宫，权力。你飞到好莱坞， 回到洛杉矶，那个核心的价值在哪里？就是信。然后我们现在在 Boston， 你觉得整个 Boston 它核心的价值在哪里？有人说是哈佛跟 MIT， 那是指什么？那是指知识，那是指生产力、科技跟生化。如果你飞到台北，这个我不知道哈，这个后面答案我不知道。台北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台北的核心价值很难回答，但是通常呢，在台北里面呢，我所了解，其中的一个代表性呢，事实上是一个书店。我自己是很喜欢书，看书，然后从小就很想开书店。那后来台湾建立几个书店叫诚品书店之后呢，我就很好奇，就是你这个书店想做什么？我把它的核心价值念给大家听哦。这些核心价值呢，就是让我们深入去了解每一件城市、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它的追求的方向在哪里。诚品书店，诚品呢，这个他说他的远景是这样：诚是一个诚恳的心意，是一个执着的关怀；品是一个专业的素养，一份严谨的选择。他这个诚品这两个字呢，是法文，是精英的意思，努力活出自己生命中精彩的每一个人。然后他说，诚品两个字代表我们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实践。诚品期许成为华人教会和华人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文创领先品牌，提升人文气质。它的使命是对当代的人民土地有实质的贡献，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注入创新的启发，对未来的愿景呢，孕育新价值的典范。哎呀，我读了之后真的快昏倒了。我说，哇，一个书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啊，姑且不论说他是不是达到这个地步，但是呢，他才很明显讲说，他是对一个未来社会一个很深的一个期许。在最近台湾呢，还有一个24岁、25岁的其实上是姐妹，从 Princeton 美国 Princeton 毕业之后回到台湾，她建立一个 Teach for Taiwan 为台湾而教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我更好奇就是说，如果我们为万人祷告，我们为君王祷告，我们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不同的地方祷告的时候，那我实际的行动是什么？那这个是个基督徒出发的哈，那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鼓励全台湾最优秀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到乡下最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去做老师两年，叫 Teach for Taiwan。他的远景是什么？这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期许一切的改变以孩子为中心，透过有使命感的好老师，使孩子得到应有的教育价值品质，然后透过新世代青年的发展呢，发展出一个系统化的改变。他在讲什么？他要改变整个台湾的价值观，终结台湾教育不平等的问题。然后后面在讲什么？让一个孩子的出生不再限制他的未来。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一个公益的社会。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如果从今年开始，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开始来学习保罗说，好，我们来为万人祷告，为君王祷告。你每个祷告哈，就是很有意思。你每个祷告呢，不仅是在祷告万人，祷告君王，其实你也在为自己反省。我们稍微再注意一下，就是说，为君王的祷告呢，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但以理的祷告。在但以理书呢，但以理有一天，他跟他的王叫尼布甲尼撒，他这样祷告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 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是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七节。然后同时但以理也讲说，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会变成野兽，会在地上吃草如牛七年，但是有一天神会帮你复位。那但以理的祷告实在是很厉害，为君王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很快就变成野兽了。那有些医生就说这个是这个医学上的某一种病，然后就像牛一样在地上吃草，这样七年离开他的王位。七年之后呢，神把他复位，复位之后呢，尼布甲尼撒有一个悔改的祷告，这样子：日期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圣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万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够拦阻他的手。这也是很奇妙的。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为这么多人祷告，为在位掌权祷告，神不会垂听，但是这个就是神垂听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但是当但以理在为一个王祷告的时候呢，不仅是为一个王祷告，但以理说：王啊，你要施行公义，断绝过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当我们为一个王，为 万人这样祷告的时候，这句祷告也是对着我们自己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每一次为人祷告公义跟慈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圣经里面神所关注的不仅仅只是灵魂的拯救，也是救援贫穷饥饿和受到不公义对待的人。福音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财富都是神给我们的，人若不将他的财富慷慨地施与别人呢，这不是单单缺乏怜悯，更是不公义。我们透过失去基督耶透过失去呢，为我们赢得拯救，透过软弱和服侍呢，成就了神的全能，将一切舍去，使我们富足。所以那些接受神恩典的人就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刚强，我们也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和失落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贫穷受欺压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无情的叫他们脱离困境，但是你会发现呢，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中保，他是公义的代表仲裁者，同时也为我们赎罪，他是慈爱的代表。耶稣不是这样待我们，福音用慈爱跟怜悯取代了我们面对贫穷人的优越感。所以这个信仰除了呼召我们 得救重生以外呢，而且需要在邻舍中服务，做成公义跟和平。我们需要无论邻舍是否跟我们一样相信主耶稣，我们要让他看见我们牺牲的爱他。然后后面这一段话事实上是我们打一下下一个 slide 哦，下一张 slide 是恩典城市这个里面的意象。这是一群北京的牧者大概在一起祷告了十年，他所写的一个意象哈。他说，对贫穷和弱者的冷漠，是表示我们未曾真正领会我们得救纯粹是出于恩典。我想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万人祷告跟为在位掌权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从恩典做出发点去祷告，这个恩典也转过来省视我们。我们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们跟保罗这个整个祷告是脱离的。当我们要进入崭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未来新的一年呢，能够看见他的心意。刚刚我们举的那个例子Teach for Taiwan 呢，其实是从 Teach for America 学的。她是这个女孩子在 Princeton 读书的时候呢， 他看见他的老师做了一个20年、25年的计划，就是他也是鼓励美国哈佛 MIT 的最优秀的大学生到最没有人要去的乡下去服侍做老师做2年。然后他们这25年来做了一件事情，像大概最近几年呢，大概有4万到5万的大学生争取要做4万到5千个4000到5千个这个偏远乡下的老师。当这25年做完之后呢，美国社会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价值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 MIT 哈佛的学生，这些以后可能是教社会的领导者，在他大学毕业之后没多久，他就有2年站在社会最边缘的那一线，最没有人要注意那一线，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跟他们在一起成长，然后让他看到那个贫穷人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在为万人跟君王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反省在未来这一年啊。在去年的宣教年会啊，吴彼得牧师我跟他相处了差不多7天，到最后几天的时候呢，他来这里提醒我们到偏远地方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去宣教福音，为的地方宣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都很熟，他是我的学长，神学院学长，他说 Andy 啊，我的心越来越难过。我说你难过什么事情？我说我代表教会到最落后最偏远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没有公义没有慈爱的地方，让神的恩典慈爱能够灌输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的越来越深的感动是我应该变成宣教士，我应该投入到那个地方去。我不是耶稣基督的，我不是中保，我不是仲裁者，我不是铁桥者，我是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偏远的地方没有福音的地方，跟他们讲说我们应该一起让耶稣基督做我的中保，做我们的仲裁者调停者，让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慈爱跟公义可以彰显出来。他的感动越来越深，我们也不知道神下一步会怎么带，但是呢，他的祷告这是一个为万人为君王为国家的一个祷告。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这一年啊，这个吴彼得牧师他的带领他的导师叫王立明牧师，2月份会也会飞来我们这里。我觉得比保罗给我们的这7年开始的这第一个祷告呢，是一个很奇妙的祷告。我们求主将我们的心呢整个扩宽开来，不要只看我们自己。当我们的心学习向主的心去服侍他所怜悯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会被神破碎掉。你一到贫穷地方，你的心就不断的破碎，破碎掉一个程度呢，真的是可以让全世界装到你的心里面来。破碎掉一个程度呢，真的是让主耶稣的心就装到你的心里面来。这时候我们就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求主先来鉴察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不是无论我们信主多少年，当我们去看保罗讲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的心非常的小，跟主耶稣基督的心呢不成正比？ 们求主来拓宽我们的心，也求主在未来这一年呢，让我们的心可以为主而破碎，好让全世界可以装起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语，就像一把这个两刃利剑刺进我们的心里面一切骨与髓，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主啊，我们靠着你恩典来到美国，蒙恩得救，但是我们知道你让我们蒙恩得救，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华人祷告，不是为我们自己这个教会祷告而已。主啊，你建立教会不是为了教会建立而已，你是为了整个世界都能够听到你的福音，被你的福音所转变。但是主啊，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小文化小圈圈里面来，远离了你的心意。主啊，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为君王祷告，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我们想起你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啊，你的主导文不就是为万人为君王的改变祷告吗？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新的一年拓宽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你的恩典不仅够我们用，你的恩典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勇敢和刚强，公义与慈爱，主让我们在未来的新的一年成为你耶稣基督中保福音的和平使者。求主在未来这一年不要客气，继续你在我们身上那种生命调整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去年的经历更深深感受到你好像随时都要回来，但是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求你在未来这一年深深的按着你的心意来祷告，也被你更新，被你改变。不仅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也为这个城市，这个 Boston 城市领受你的恩典来祷告，愿恩典临到波城，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Thank you.